这四个打破，你跟过去的四个打破相比，你怎么样？哪四个打破？第一个打破，打破民主处于一元的观念，民主处于一元的观念。第二，打破地域想赖一统的观念。第三是打破过世人化的概念观念，也就是把原来宗教中神变人，叫人化的概念。第四，打破古代为王境世界的观念。我们的黄金世界后来泥称道是为原始共产主义啊，现在考古的清楚啊，原始很残酷啊，他的共产范围很小啊，就是血肉群体啊，群体之外，那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非我族类啊，其心必异，只要不是我一族的都是坏蛋啊，江苏人认为浙江人都是坏蛋，上海人认为安徽人都是坏蛋，不是一样吗？这是遗传基因中间来的，哪有原始的部落战争那残酷啊，哪来原始共产主义啊。我认为这四个打破是一种灵感呢、啊，他当时掌握的材料很少啊，而且他加以认证那些材料未必可靠。今天你完全可以挑剔他认证用的那些论据，但是我也说你比过去是落后。大家知道最近李金行反复说夏商周已经是统一国家，行不够再统一，这个统一范围已经宽了，规划了。我认为考古今天不支持你这个，我为此我是很苦的，花了半年的时间重新去考古材料，就是说他这句话的世界。我们哪来，我们是方方凛凛满天星斗啊，话多得不得了，所以过去叫万国啊。你那个商下哪闹不清楚，你这个商有多少范围，现在商的范围不得了了，过了长江了，到了四川了，山西对你，你上去到过了，西周也还没有，真的秦国到了。哇，我们的首席科学家的历史之声真的有限，就是懂那么一些甲骨经文跟陶文嘛，就到处炫耀，拿着国家两亿钱。当然李学进先生会说我是属于他所说的恶意攻击，大家去看他最近啊接受求是杂志的记者的采访，就说到有人恶意攻击，那我属于恶意。不过过去的书都知道嘛，这四条全是针对了战国秦西汉四百余年资深分子为了配合大一统体制的规划，或者是大一统政权的合理化的需要，所以对流传记忆各地方流传各种各样名称各种各样称号这种极莫名的神话传说进行重新编排成为一个故事系统，是针对这个而言的嘛。所以我认为它主要的贡献不仅仅在考辨这些古事系统发生史，而且这种考辨中的细节部分我们新的发现已经而且可能还会做系统修正，但是难能可贵的它是以思想史的眼光看穿了战国秦汉人编写的中国第一部上古书是对原始面貌的作为，也就是说记了他们借大一统的政治需要重写历史的老底。那大家知道吗，按政治需要重新历史不是战国秦汉有吗，一直到我们自己一代也在干嘛，这叫成类的造成的历史嘛。这个道理我们亲身体验过的，还是个怀疑。 那这一种对历史的篡改，集中的是反映为上述四种观念。我看这四条四个打破，不仅有许多世学的前辈，像傅斯年、孟文通、习仲书、李世民、杨宽、苗翁林等等，他们关于民族起源史的建设成果、建设性的研究成果都支撑，而且也没有因为今日中度的考古新发现而显得过时。相反，愈发的证明他的意见的锐气。反观当今的泥古的批评者，无视考古新发现呈现出的上古中国方邦林立、满天星斗、多中心并蓄的格局，非要证明夏商周三代已经有了统一的局面，秦不过是完整的再统一而已，坚持那种意识形态化的一切自古就是如如如如的这论。我们教科书究竟让这种自古以来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是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我们台积电现在为了这个历史地图跟外交部顶了三年第七第八本，王朝的疆域不等于国家的疆线，我们国家的疆域是在康雍前才定下来的，我怎么能把康雍的国界线报大作我们的朝代的国界线，那这我不要搞历史地理了吗？我花那么多考虑干什么呢？那外交不行，这玩意弄得不好，那么人家跟我算账，哎呀，很多国家产生了你不承认了吗？外交上哪有怎么回事，道理那么多的道理好讲的，强权政治嘛。一国家分离了，分离之后成功了，成功了你就早承认嘛。那么你为什么你有这个本事你先把外蒙拿回来嘛，你要跟我们血水吵什么架，你外交本事大得很，你先把外蒙弄得来嘛，外蒙确实是我们的，至少清扰嘛。你给小地方去争半天，治国以来哪里治国以来，你说台湾治国以来吗？谁说得清楚啊？我们那儿正式是行政机构是什么时候啊？这就是历史嘛，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嘛，哪个国家都是这样。我这当然很可以理解，他拿这一钱人家交给他任务就这个，那你为什么要拿呢？你不拿不是很自由吗？破不了是名啊，一个做学问的人最难最难的就是名。我是痛切的感到名之累，所以我的最大的优点我一辈子不出名。我也不要希望我的学生将来去轰我的名，不要，我就是那么一个人。我现在说我是教师，大概这一点我当之无愧，而且不肯放弃，我是个教师，这一点我绝对是，说是优秀教师我也可以说，哎，我这个教师大概算优秀的，其他我都不敢说。所以我真不敢说啊，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啊。当然同样是对中国现代命运的忧虑啊，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个性的学者，他的应答不可能是同时一策的。那么我要转另外一个人，吴德友钱穆先生跟史学的纪元也是跟郭先生处于同一个情境，即他时时的高筑余日先生的技术。丁思先生对他说，他是在少年时期读了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而下决心进入历史研究的。中国不亡是由中国为不为亡的提问引出来的，亡国灭种的必令才有中国不亡的大义论。但是这两者比较起来， 那么如果说我们过去刚学生采用的是疑问句，入手是用怀疑精神来致辞，他自己讲，我是为重新编写中国姓史披荆斩棘搞破坏的建设，我愿意搞，但是我没有精力。这个是郭先生说的，再明白没有的，他没有自吹，但是我说他有建设性的论点，是吧？那么钱穆先生的应答呢，是肯定式的，他实际上暗暗的应答了郭继刚先生心中的这个疑问。他的回答，这不乖衰老还是少障，过有魂则过成，过无魂则过将从此亡矣。大家知道这个时代欢喜用过魂过罪过疯，当然后来钱先生只用了中国历史经论啊，所以呢钱穆先生是肯定式的应答，他认为这不关衰老或者少壮的问题，因此他的入手呢是从文化生命观入手的，他致力的呢是想以中国的历史经论来重写中国通史，以正元气，以疫病痛，这话都是应论里面有的，他反复讲的是元气的问题。练气功人都知道啊，这我插话，气功的元气论啊是可以长生不老的。气有两种啊，这个扯下今天可能稍微晚一点啊，大家做准备啊，扯开说，大家知道人是有两种气，一种是外来的固执气，是后天气，一种是胎气元气，是先天之气。人出生以后，那么实际上呢先天的胎气胎元这个气呢是叫削弱了，而是靠固执气，其实人的生命的永恒的动力是来自于元气，因此气功练的就练这个东西，是慢慢的摆脱靠固执气，靠元气自行啊。我是一个气功理论，真做到真做不到，但是有一条东西呢啊，练一些静坐搞点气的运行是绝对有好处的，我大概啊现在还是靠这个上任为事，我的心力。那么大家知道最高的境界就撇着了，撇过了，撇过到就不吃饭了，当然现在学撇过的大多数饿死了啊，在家里饿死三天人家还不知道，因为关在房门里去撇过这个。但是我觉得说钱穆先生有这一种意念在，这时候是一种意念，这是中国式的，外国人很难理会，说讲元气中国人没法理会。我后来解释用气功理论去讲的，就懂了他的意思，我们不说相信他，我实在说我也不相信。但是回归来讲，生命的秘密啊，人的生命秘密啊，远远没有解开啊，绝对不是西洋那些科学解剖已经解决的问题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中国这些的高明的地方就是，对吧？就扯远了啊。那么我们就说呢啊，钱穆先生是致力于中国的历史经论，实际上就是后来有前面人说的固魂，去重写中国历史，这你用这个思想才能看懂故事大纲。我们本身呢讨论历史故事大纲啊，当然确实是还是这样的，应该说呢发现蛮精彩，但是回过来说，我们包括我跟我的啊本身都感觉到，其实要读懂故事大纲也不那么容易，不懂它也不那么容易。我希望大家能够看一看，下次讨论的时候故事大纲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参考书啊。至于下面怎么搞啊，我说一下下次怎么搞，可能我们要把节奏放慢，所以可能讨论除了两次讨论之外啊还有两次，总共四次讨论，不准备搞五次了。以正元气，以疫病痛，这就是国史大纲的一贯体系一贯精神，这个是他弟子年羹王说的，国史大纲是有一贯的体系和一贯的精神。国史大纲成书于1939年，困难当头之时，考不上事情。 我们通过全书，先生对中国民族对智利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元气钟情震爱之情跃于纸上，念华裔之防贯通于对中国古代历史的阐释之中。他是华裔子女防的，哎，后面我要说到这一类的东西，我们今天怎么看的问题。但是他常常不安者并非是专注于外邪之侵袭，而是最令其揪心痛心者是民族国家流通之血脉科技社会元气之在商生计业绩不复。所以他特别对国事的探求强调绝对不要向生源，生是生产的生，生活的生，叫生源与病源混会一谈。生源在前线那儿是指的民族建设的本领，而病源是指的造成意识病态的外邪内毒。这两者他认为是绝对不能混为一谈。这个人生病了，不等于说他本源上有问题，他生存的本源本领是在的，这是他的话，对不对？所以他特别反对从顶到中脱胎换骨这种激进史观，这就是前线论点了啊！从顶到脚脱胎换骨这种激进史观。或许我们是有理由对他过问保守自怜的立场是疑，这话是包含我对钱先生的钱穆先生的批评在内啊。过问的保守和自怜，自怜是我的一个学生的啊发言的一个题目，我这特地说的，这是我借用，这不是我发明的。他认为钱穆先生啊生了一个病，是文化自怜症。哎，我说自恋这两个词用的还蛮恰当的，我认为有啊，有一点自恋，真的是。我们有理由，但是绝没有权利不尊重他的那份感情。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当年他在北大，后来到昆明讲中国通史，青年热烈欢迎的情景，就知道郭先生讲中国通史有他人不可企及的惊人魅力。这是他的学生。他的学生讲当时的中国只有一个人讲中国通史有本事，就是病思先生。他认为其他都不行，到台湾以后台湾要开中国通史，他说没有条件，中国通史教是找不到的，因为中国通史是历史系所有课程中间最难讲的一门课。然后我补充，中国通史是最容易讲的一门课，也是最不容易讲的一门课。这是一个尊重，还有一个尊重是他对于一个民族想医治他的疾病的时候必须主动陪着自身的元气，这一个艰难性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至今还是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所谓中西如何会通的难题，值得我们深思。我们来自外在的模式的社会变迁，要不要通过自身？那么通过自身，我们自身靠什么力量？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钱穆先生提出来，我们今天也还不能回答。以这种风格迥异的是郭沫若先生，我始终认为他本质上沈静是一个天才型的诗人，涉及到历史领域也不是诗人的气质，包括他的诗度架构经文， 是以一种想烧尽一切旧制度、旧事物，希望凤凰涅槃的激烈情怀去重构中国历史的。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及《清动时代》等书中间，煞费苦心的要寻找证据，想证明中国曾经有过最脆弱的奴隶制社会和期待这种旧社会制度的大变动，为他心目中的社会进化目标的中国化奠基。除了他所接纳的思想资源是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观的因素以外，那么我想他那种想撕碎中国文明的一切美丽的面纱，在熊熊的烈火中求获新生的那种激情，无疑是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的。现在许多人呢都在为银桥冰丝先生的悲剧性的招妓掉下同情之泪。依我看呢，莫若先生的悲剧的情味啊，真要比他们浓重的多了。解放全人类的道德关怀，演化人虚弱相残，武器的批判就到文化的批判，大批判大革命的烈火在凤凰毁灭的惨厉声中飞出了一群田间恣意觅食的野鸡。又是罗素的道德理想王国变成了罗伯斯庇尔的战争，历史走错了方向。因此我们必须公正地说，这绝不是莫若个人的悲剧，而是我们历史的悲剧，民族的悲剧。重读这一段历史，我们丝毫不轻松，更没有权利去冲事后英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历史是不但试错的历史，有它的深刻性。大陆的中国人是最能体验这种不断尝试的甜善苦辣。我这里对海外的中国人来说一个批评，我说海外的中国人冒昧的说啊，中各一层，故不免有所苛责。这话我特别批评余英时先生，那些人好轻松啊，置身事外，所以开始叫大陆这个人那个人怎么样。我假如碰到余英时先生问你，假如在大陆的话，你是不是比他会更好，或者会比他更坏？我相信你一定不会比他们更好，更坏的可能性你不能否认。大家经历过就知道，你们风量啊没有吃过苦头，也没有知道从权力的凝味是一个人，不是个人生命的问题。我今天讲我们很多人实际上对个人是无所谓的，但是你知道这要牵扯到你的另一半，还要牵扯到你的子女，还要牵扯到你的亲戚，还要牵扯到你的朋友，想到这个时候人就会软下来。没有经历人是不能体验的，所以我从来不装好汉，应该说我这个人很硬。你经历过这些事情，但是我对那些人是很谅解的，这都是个人的问题。所以钱钟书讲冯友来什么什么什么，现在两个太太，一个女儿一个太太，两个人吵架吵得不可开交。我知道事情本身不知道，但是我对钱钟书先生的某些伟人我是有看法的啊，这都是上课的混战过去对不对啊。没有反复的试验，不是靠我们这个民族坚韧的毅力，反思再反思，我们这个民族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大彻大悟吗？ 能够真的今天这样我们称之为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时间，这就我个人最能体会的。我今天鄙人我这样的人没有那些东西，不会变。我的文革事业很不一样，文革中间也不见得光彩，那是我们相信过的。只有相信过东西什么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们才有觉悟嘛。这是个基本是什么？我觉得讲历史将来就要讲这个。我们的后一代人也不要充当好汉啊，前辈啊，咱们这样查怎么成？这啊，文学上可以这样说，搞历史的不能这样说。好，莫愁先生交代过了，那么要进入另外两个人了，是吧？尽管呢，在取向上南辕北辙，丁氏和莫愁都是属即兴型的人物，银雀、程志两位先生，那就是程砚雀、李思勉两位先生，这为另外一种类型。银雀跟静安，所以王固为先生性相近，外冷而内力极热，可爱而不可信，可信而不可爱，一语说尽了王固为先生人格和秩序的内外紧张。银雀先生说过，他是平生为不顾不精之学，思想是右翼咸奉同日之事，议论是俊物争相向以沾南皮之间。我估计这几句话我说出来，这中间在座的中间一半以上没听懂的。这是陈寅先生很讨厌的事情，因为大量类似。我最后就说呢，曾香香是曾国藩，张南皮是张之洞，啊，张之洞，啊，张之洞，啊。我今天不去解释这些话了，画这个事情解释话有一点比大家啰嗦。我认为这个话呢，最容易引起世人的误会，所以往往给他的嗜好叫保守主义。但是先生还有一段话，这段话叫于我少系临产心法之心，王临产，王是变法，临产心法之心少，而老同缩水鱼水之鱼。老的时候他认同了司马迁缩水先生，而缩水先生有称自称鱼水的鱼，所以鱼少系临产心法之心，而老同缩水鱼水之鱼。文字真漂亮，这个话帮着我们啰嗦了清晨。我认为把这两句话连贯来读，那么一冷一热，非冷非热，历时而变的复杂性上，我们是可以理会一二的。先生的自学是不离时事之忧，这个在哪里表达最深层呢？大家读过陈寅恪的东西知道，这就是1964年啊，写给我们复旦大学的中文系的教授蒋天书的一首诗中间的序，这叫《圣蒋宾南序》。大家知道，这个是先生把他一生的学术啊，拜托给他的学生，这是一种凝重的嘱托了。尽管这个时间离开先生时还有30年，但是先生已经是这样了。当然，我今天讲啊，银雀先生有蒋天师这样的学生是大幸啊。啊，最后大家知道啊，银雀先生所有遗嘱最后都是由蒋先生整理，同时蒋先生写了啊陈寅恪先生的编念四期一本传。当然蒋先生在这个编念四期中有很多隐气的话， 其实这是再版了，现在我们拿的是再版的，也补充了一点，但也没有补充全啊，还有很多隐性的部分。所以银秀先生的很多的背景的材料我们。